谢主啊，今天又可以跟大家见面，在主里面一同敬拜。可以啊，可以啊，听着啊。那今天也是教会拆船月的一个主日啊。我就想，在今天讲到拆船、讲到宣教的时候，里面最重要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可以传福音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啊，若是耶稣基督世界将神的救恩向我们人类传讲的时候，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后果？我们就没有得救的机会，是吗？所以今天我就想到啊，因为那时候谈到宣教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人去传授，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后果也是很惨的哈。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现在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为止啊，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看见教会最重在地上做什么的工作，就是将神的道传出来。啊，这里这个经文我就没有，因为我们都念过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念。但是这句经文的时候，里面就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啊，那个重点就是说，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看见，就是重点是说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奉差遣传福音的人。第三个重点就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我们以前没有认识主，我们从哪里认识主？从哪里晓得这个福音，就是被人来传给我们嘛。我们华人在过去教会历史很长远，差不多200多年来，若是没有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的大地来将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很惨，都没有传福音，都没有传福音来到我们中间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所以你跟我在今天这个在主的里面，那就这个主人，我们就像那些几百年前来到我们中国那些宣教士，要向他们致敬，因为事实上他们有人在讲啊，有讲，幸好那些老外呀，那些西方的人，他们先得到福音，然后传给我们中国人。那这个不一定是准确了，但是有我们以前都听过这个笑话。他说，若是我们中国人先得到福音的时候，那就糟糕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讲啊，都是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我们有福音，我们都不愿意传出去，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神兴起的福音从西方传到东方的时候，也是看见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华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段圣经里面几个重点，我不来描述了，就是最后就说，就是那个道就是耶稣就是自己。最后那个就说，将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传到地地里面。那我就很想让大家晓得，今天我们所面对那个传福音的广大的无常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今天我讲，那大家就晓得啊，我们现在的人口在联合国已经在去年是已经报告，告诉我们已经定了一个日期，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口在这个地球上面已经刚刚已经超过80亿的人口，最多的人口啊，又是今年 才有个公开的统计。以前我们一直这样小道告诉我们，我们全世界最多人口是什么？华人，华人，华人。现在不是，现在是印度人了。印度人就根据这个2003年数字有个统计哈，现在全世界的人口最多最多就是印度。印度这个人口是说有14万1000万的，中国人口有四十一。这700万刚刚占300万，但是未来5年、10年的时候，哇，人口的增加在印度什么，一定很快超越中国人口很多很多。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呢，整个世界的人口啊，就是最多是印度，不再是我们中国了。所以我们也看见呢，就那个人口在它有个排列哈，若是你。从那个联合国那个人口那个你就可以查出来啊，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加拿大的人口啊，我们今年也是，3个月前我们都报告出来，我们国家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加拿大的人口4000万了，但是在整个世界的排列里面呢，它只有排37位，就是人口就是几千万人。就是我们都不是很多人口的国家。好了，我们看见了，看见现在个宗教界，我们刚刚看见，我们要面对80亿的人口的福音需要。但是我们现在宗教那个分布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在看见基督教啊，那个基督教，我们当我们谈的这个基督教，就广义的来讲，不是狭义的讲。因为它那里面包括天主教那里，包括很多称为基督教的，这个都排在都混在合在里面。所以，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我们都有一个很简单的统计，就是说基督教的人口就是占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哈、啊，看见基督教人口。跟着就那些穆斯林的人，那的宗教也是跟着印度教，也是跟着佛教，就是跟着我们中国的民间的宗教也是在里面排列的。那这个我不多讲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在世界里面基督教人口是怎么样？那最多的基督教人口啊，就是当时的美国。美国它一直过去这200多年的历史里面。他就是基督教国家哈，那我们基督教都名为加拿大就是基督教，但是我们这个基督教，我们慢慢的很远。50年前有个统计，我们在加拿大的人口啊，基督教少是超过50%多啊。但现在慢慢有个社会学家在几年前，他是在 Regina 那个大学的教授，他就说现在我们哈、啊、在加拿大的基督徒。在已经降低到不超过35%，所以我们一直在基督教在我们加拿大里面慢慢的退落，所以现在我们讲到基督教这个情况，就是说，就罗马天主教是最多了。我们更新教就是我们新教 Protestant，我们那个新教就是建大日，甚至我们东正教，我们这个独立的教会。还是不能归类的一个教会，所以现在我们在整个这个教会界的时候，就有这个那个排列在我们中间。好了，那我们就讲到宣教士怎么样一个情况。那我这个资料啊，就从这美国有两个大学，也有一个宣教的研究的中心，他们每年都要研究是全世界，那是宣教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现在啊，我们就看看这个宣教士的情况是什么？宣教士全球的基督教的国家，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最多基督徒国我们都看见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看看我们在那个宣教士的情况是怎么样。可是我的眼睛看不见那个，我就看见我这个。那现在的全球的宣教士啊，我们刚刚就 我们刚刚就给大家现在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排了，又有10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基督徒是最多的一个国家里面啊。你看看啊，我特别要提哈、啊，提第八那个中国，中国我现在呢，很多那个宣教的人士是讲，很不容易为我们中国大陆里面国内里面下一个准确而是靠近的一个数字，因为最初是20、30年前就有2000万，这个2000万是他们基督教在那个三级交所统计出来，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了很多家庭的教会就兴起很多很多，说我们5000万，我们6000万，说现在已经有些人告诉我们说，现在中国可能已经超过1亿那个基督徒，哇！我说若是超过一，那个比例就很大了。13亿的人口有1亿的是基督徒，哇！这个也了不起的一个国家。但实实在在啊，我们很保守的看，那大概是6000到7000万的基督徒，这个就是很保守的一个情况。好了，我们就看看呢、啊。看看全球的宣教士啊，全球宣教士呢，我们就在2021年就有个统计啊，现在全球的宣教士已经落后了。以前呢，差不多呢，每年的统计是45万到46万。那这45万、46万里面，最多最多的宣教士就是美国。美国最多的宣教士，它最高的一个数字是17万。那他建的那个数字很大，但现在我们看见呢，看见现在慢慢整个宣教士的这个图画已经改变，因为白天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西方的教会慢慢也就落后，慢慢有个退步，就是因为在他们宣教那个图画来画出来，就是有北半球，有南半球，北半球就是。大部分就是第一世界，就是那个进步文明民主的国家的世界。但是现在啊，我们看见了、啊，看见这个统计说，现在啊，我们看见宣教士也是比较多一点的，都是在北半球上边。但是根据这些资料让我们看，跟北50年来。他的落后的很多，50年来他建了88%，但现在我们看见只是看见53%，但是那些非西方教会或者是非西方那南半球的那些国家也好，那些不同的地区的教会，他们的宣教是慢慢慢慢起来，所以现在啊，差不多。北半球跟南半球那个宣教士啊，也是慢慢慢慢一半一半这样，所以我们看见整个那个宣教士啊，比方我举个例哈、啊，在南半球哈、啊，最多最多人最多宣教士啊，其实就印度啊，印度很呢，印度他们现在他们的统计说，差不多有4万到5万人。但是若是他加起来，因为印度呢有很多宣教士，他们就去那些很偏远的那个乡村里面做，那他们做那个传福音工作，在印度的教会里面，若是统计那些去乡下去偏远的地方讲，他说他们的宣教士加起来已经有10万人多，但是现在这个他们就说。一般来讲，在往外的宣教士，再开始4万5千还是到5万？说现在啊，在亚洲区啊，有2个国家，那个宣教士最多最多，就是印度跟南韩。韩国的这宣教士也是很厉害，韩国的教会的兴起也是很厉害，所以他们在去各地方都有不同的。带着专业的身份去不同的国家做宣教的工作。我去探我的女儿，她在阿富汗里面做宣教的工作。那有一天，她是带我去 带我跟我太太去，去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子，一个房子一个乡村，那这又不是乡村，一个叫在城市里面边缘一个房子，房子就进去，他说这里是个餐馆，那我们进去，进去了没有人的，进去餐馆，我跟我的女儿，我太太，我们四个人，女士这样进去了，坐在一个车子里面，那后来就有个女士出来。我一看就是在韩国人，韩国人他就问我们吃什么，那后来他进去，他们可能他的丈夫也在那里，那我的女儿就告诉我，她说这对夫妇来到这里开这个餐馆，他们就去做这个餐馆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就明白，但很可惜，2年前、3年前，中国大陆就是。很多这些带着专业的韩国的传教士，就给中国政府要他们离境，要他们离境。说呢，2年前多啊，他们有万多，差不多2万的人，他们一个一个这样离开中国。所以我们在加拿大呀，我们都收留了一点一些小部分。他们在中国里面做传福音那个专业人士，因为他们在中国里面已经学会很好很好的普通话，比我这个广东的普通话更胜过多倍。因为有些我都认识的，也是在我们一些的工作，也是跟我们同工。那现在亚洲就现在全世界那个宣教士是这样，那这个宣教士啊，他们。分配的工厂是怎么样？那工厂是吧？现在啊，整个世界大部分77%的时候，他们都是去那些福音已经传到那些地区里面做传福音工作，所以很多都去那些已经有福音传去的。但是就是有些20%的宣教士啊，20%就去到还没有。很普通普遍的传福音，但是都有他的那个传福音。只可是在这个整个百分比里面，就是单单只有3%，100个传道人，100个宣教士，几个不是3个人就去专门去那些还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来做宣教的工作。说在宣教的，他们那个专家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看见，就说现在宣教啊有2个大的群体，就我们应该来专心专力全力这样向这2个群体来做传福音工作。他就这样分2个团体，第一个团体就是未得之名 （unreached people group）。那第二个是未知之名，unengaged people group。那怎么分呢？怎么分？他们说，若是这些未得之名，他们当中有超过2%的是基督徒的，那这个群体就叫做 unreached people group。那他整个群体，他的基督徒的比例。低过1% 的，我举一个例啊，比方阿富汗呢、啊，阿富汗，我的女儿跟女婿去那里做10多年的宣教工作，我就去探望这个整个的地方。阿富汗统计啊，他的基督徒的人数是0.2%。就是1000个人啊，那1/100个人一个，那1/1000就0.1，这1000个人现在有一个多一点传福音。我昨天晚上我去，我还只属于那个差会 Frontiers 他们有个晚会，来将他的福音的工作来。分享，哇！我听见很厉害。他们在加拿大那个差会的负责人，他1年多2年前，他就自己再去阿富汗， 他叫阿凡，他就找了很多他以前来有联系联络，也有信主的那阿凡的人。那他在现在，他给我们一个说是吓了我一惊。他说现在啊，他们这个差会里面所接触的阿凡的人，差不多有1000位，他们过去一段长的时间已经信了主。哇！我看见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去的最艰难未知之民的群体，好，未知之民的群体，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福音大能。神的福音大能，福音去到哪里，福音都要生出它的大能的果效，来将人得回过来。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现在这个图啊，给我好了。我们很快，我们就看见华人的宣教是怎么样。我刚刚讲，全世界现在有13万的宣教士。那这个宣教士不是短期去的哈，这个宣教士是长期的，也是因为现在的宣教士也是有相当的数目是啊。他们是带着他们的专业去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的环境里面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有些地区就比较准确一点，有些地区不准确。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全球里面43万的宣教士，我们加起来呀、啊。我们很少很少宣教队，大概是2000人，台湾有600人，香港有8人，那新加坡的，像我有个问号啊，跟中国有个问号，就是这是统计的比较，我的没有直接的拿到他记录，其他我的直接拿到的，比方本地加拿大，比方台湾、香港，我都认识他们，香港他们有个差权联会呀、啊。台湾都有这个组织，所以我最近，我上个礼拜天我就在台湾啊，我就亲眼看见他们的工作情况是怎样。那无论如何啊，我们华人的宣教士到今天为止，我们都看见很少很少很少，来在整个全世界全球的话，这宣教士的比例里面，我们差不多0.5%。很少，所以我自己都问一个问题：我们华人的宣教士在哪里？当我们谈到宣教，没有宣教士，谈什么宣教？谈什么宣教？你我今天都在神的爱中、神的教会里面生活，我们想到全世界的福音的需要吗？或者让我们看看加拿大的情况。现在我过去这2个礼拜，我就联络 OMF 他们的同工，那个浸信会联会他们的同工，宣道会他们的同工，华全他们的同工。因为我几年前我都一直在很关心传教的华教会宣教士是怎么一回事情，但是啊，我就看见啊，在宣教士里面啊。我们看见，现在我们加拿大的华人宣教士啊，我们就，我刚刚才漏掉一个情况，我看看这个，啊，看看这个，那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一个就是比例哈、啊，比例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比例就是我怎么讲，台湾有600个宣教士，那台湾教会。就总共是4700多间，就是平均来讲，7.9个教会就一个宣教士出来。那这个信徒40万多，那这个就是准确，因为我亲自去问他们有关的机构，那他们只把40个信徒就产生一个宣教士， 那是很少很少啊。那香港是怎么样？香港有5个宣教士，香港的教会有1305间，大概是2.4个教会就一个宣教士出来。那他们的30多万的信徒，他们有505个信徒就产生一个。但是我们加拿大的情况下，加拿大我们加起来大概是有70位的宣教士。其实我最近我刚刚讲，我跟这些同工联络手，这个数字更低更低更低，比我们在88年来，1988年我们有个宣教全国家的一个宣道大会，我那个时候也是全国做了，那个时候是60多人。那现在30年后啊，我们的宣教士没有降价。所以，我们现在加拿大，我都就算70个人了，那我们加拿大教会有450间，就是我们7.4个教会有一个宣教士，那我们1400人跟台湾跟香港都比不上，所以我们3个地区基本上我们看见了，我们宣教的工作就是香港就做的。比我们看见来比较来讲是最好的。好了，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情况，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宣教士的厂商，宣教厂商具有2个环境、2个地区、2个所在地。那第一个所在地就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是产生宣教士的所在地。那怎么产生？那这些是我自己个人，我的家庭一些学习的经验啊，是我自己亲身这样经营过，所以我就做了几件的事情。几件就是说，怎么在家庭里面培育产生那个宣教士，我有3个孩子，2个女的，1个男的，他们都在过去日子当中，通通都在回教世界里面做宣教士的工作。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宣教士在哪里？我可以讲，因为现在我的孩子离开家庭32年。都在回教的宣教工作里面，现在还做。我的女儿，大女儿在阿富汗，因为那个政治环境，这个国家辩论政争，他们不能不离开那里。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回到加拿大。我的小女也是这样，为这一些问题都回到。但现在，我起码都还，我这唯一的孩子啊，我是一个男孩子。他现在还在宣教的工厂上面。现在那个差会啊，他收纳这些宣教士啊，已经不是以前那些。现以前，比方那个海外使团的基督海那使团呢、啊，很多那个差会，他们都有一些年期所限定的，他们4年一个阶段。每4年一个在基点，每4年一个，4年就让你做1年的收视，又再4年。但是以前的宣教士啊，一投身、一奉献、一再委身在宣教的工作里面，永不回头的，一生就是在宣教工作。那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所以现在啊，我们就是有个新的名字，短宣、长宣，还有一个什么？中宣就是中间呢，你可以做1年、2年、3年、7年，不要紧。你1年也好，2年也好，3年也好。那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就是孩子一直这样长大，在家庭这样，就让他们认识我们做的基督徒，我们有个福音的使命。那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有我们自己个人侍奉的生命的见证。因为我们活在孩子的眼光当中，你不是要讲什么，他每天每天看见你，他每天每天看见你所做的，你都行的，他都吸收了你整个生命的图画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活在孩子的面前，我们不能装假的， 因为他一直在很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说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样子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都活在他们面前，用我们的生命影响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给孩子一个很特别的祷告的生活。我就提出，你为着你前面的路程做祷告，当然你可以求神带领你做医生呀，做会计师，做什么师都好。我说你可不可以在你祷告里面加上一项的祷告？你对神说，神啊，我前面的生命是不是有机会你会用我的一生做你神国的工人？你可以这样求，你可以这样向神祷告，说他们的分别来祷告，他们觉得有这个心理负担，那我们就陪伴他们，说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就走在那个宣教的路上。这样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尽我们所能，在家庭当中产生宣教士。这个完整的教会是产生宣教士的所在地。我们就是教会啊。我跟很多的教会的同工，教会同工，我常常的问他们，你们的教会有多少人出来神扶着他让他做宣教的工作，有没有？他说有啊。我说没有，我们只是个宣教士。我们不是问你这个问题啊，我是问你自己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奉献出来，有没有找上宣教的工作。你只是100个、1000个，这个另外一个是好，你这样来再参与宣教的工作，将你的财力，将你的看法来带动整个教会。我说这个不是，你看看圣经，我们看见啊，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看见初期很多的教会，他一起来的时候，神就是要他们，要拆除他们最好的宣教士。安提阿的教会，我相信这个人是在使徒行传13章，哇，他们拆一个忏悔的牧师去，保罗啊。他们就派了一个很能干的，在他们教会当中很出名的领袖巴拿巴去，有人去，他们都这样去。他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这个很好的传道也跟着保罗一段相当的时间，跟保罗同工。他们是有两位妇女。栽培出来的宣教士传道人，谁呀？提摩太，他的妈妈，他的奶奶。我想当中，你是不是已经做奶奶、做妈妈？他们培育他们的宣教出来，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在宣教的真理有传讲，我们教牧同工，说我自己是教牧同工，我是一直在教会当中留意那些人。看看是不是神可以说我几个礼拜前我就跟一个年轻人，其实他不年轻了，40多岁了，已经也结婚了。我说你有没有考虑，你放下你现在的职业，来全时间侍奉神，做宣教士，做牧者也好。那我们教会，我们的眼光就是扩大，要留意在我们中间谁可以鼓励他，因为。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我们要鼓励他们来预备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当你这样向他们提议的时候，这个鼓励作用很大。所以我过去这很多年来，我就在我的教会就留意谁跟他谈这个，将生命奉献给神，做神的工作，这个可能性。说教会，当然我们教会有短宣，现在我们盼望我们很多短宣，但是这个短宣是不是可以进一步从短宣到中宣，中宣到长宣来 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帮忙他们明白神的召命在他们身上。当然，当他有一天他回应神的呼召，他要愿意奉献上，当然我们教会全力这样奉献，我们所有来全力支持他。我记得我们40多年前在多伦多的教会，不是太多，不是太多的教会啊。我来的多伦多已经差不多50年了。我这来多伦多，我最初现在还是啊，我是参与福音堂的工作。那我记得那个去年来年代，我们有对夫妇，那现在他退休，他还是 OMF 的人呢，就是叶岱敏牧师哈，叶岱敏牧师他在我们当时40多50年来，这是我在我们中华教宗当中第一对夫妇，他现身要去日本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跟那些同工就去 OMF 的 office 就他们谈，我说。我们很感恩，我们教会有这个夫妇出来。那我就请问，我们就愿意全时间、全心、全力这样支持他。你，请你计算他每年他所需要的费用多少？我们的教会100% 来支持他，因为当时这个谈这个事情，我也在其中有份。那我就看见了。教会就是在神的面前不可少的一个责任，就是为神的国度产生宣教士。我不晓得，其实华基灵会啊，也是很出名的一个宣教差遣的教会的动力的教会。我没有跟你们教会。华基灵办事处拿一个统计，你们过去的4年、5年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出来做宣教的工作？我不晓得，我没有这个统计。但是再讲，家庭、教会是宣教士走出来的所在地。好了，我很快我就结束了。宣教士在哪里？在我们家里，在我们教会里面。你晓得谁吗？你晓得谁吗？你的孩子你晓得吗？你教会的年轻的人、中年人你晓得吗？你有没有看见将一个负担、一个需要、一个使命放在他的心里面，请他为他自己的祷告？我刚刚讲啊，韩国就教会兴旺，他在差遣里面，他这样多来分散，在各地方都有韩国的宣教。韩国的宣教，他就是有个宣教兴旺的原因，他是有这个讲法的。这个时候是他们讲的哈，他说教会要没有宣教士，就称不上教会，哇！这里一进，那我就看见，这时我就问我自己：哎，我们教会有没有？幸好都有啊，都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了。我们的教会小小的，我们记得，8009年呢，我们有7位全时间来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有哈，叫做宣教产生教会，教会产生宣教士。啊，这个必然的啦，真是这样。那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就有个文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见，就是在那个时代，这篇文章对我们那代的年轻那个挑战性很大。就是现在大家都晓得华神的院长啊，戴季中，他的爸爸戴绍正，戴绍正他50年前也是来。被委任做华神的院长，做华神的院长，他就写了一篇的文章，叫做《中国人呢，你在哪里 我们那个时候看见这个问题，我们都感动。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我们这个白种人来负起你们华人神学院的工作？你们的华人在什么？你们华人在什么？哇！当时我们都受鼓励，我们都很多人都奉献为神，将生命摆上。今天我们在整个宣教的世界里面，我自己都问，我们华人宣教是在哪里？华人的宣教是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谈宣教，没有宣教师出来，我们都是还没有完整的、完全的来走上宣教的路。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愿你怜悯我们的教会，我们欢教会。加拿大华人教会，我们蒙福很多，我们能看见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很多的教会就兴起来。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宣教的需要时候，我们回应多少？主啊，求你怜悯也赦免我们，在这方面不够忠心，回应你宣教的宣教的使命。主啊，求你怜悯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今天。我们这个宣教的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需要时候，我们盼望主的怜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宗教当中兴起宣教工作的同工。宣教是从我们家庭里面，从我们教会里面走出来，来在这个世界上面回应这个世界福音工作需要。主，我们仰望，求你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将祷告，靠了耶稣基督的名，阿门。